那 Summer 你好啊，今天很高兴能采访你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目前是服务于一家叫做 ACDA 的机构啊，中文就叫做澳大利亚华人残疾人协会，那主要是为
是
说
的，
中文的家庭提供帮助他们去顺利的申请这个 NDIS 啊。那此前我们也提到说，你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发现，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啊，很多华人社区在申请这些帮助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挑战。那么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有可能是他们压根不知道有这个机构的存在，有这样
没
一个
错，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存在。那么首先啊，请大致介绍一下什么是所谓的 NDIS 呢？
NDIS 呢是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啊，刚刚你也谈到，它是澳大利亚政府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援助的一项国家计划，用来支持他们在治疗、住房、独立生活、学习和就业各个方面的开销。NDIS 资金本身呢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那在我们从事这一个行业里呢，我们也发现，澳大利亚政府给给予的 NDIS 的资助，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是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能够如此的慷慨。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需要 NDIS 帮助的残疾人以及家庭，在澳大利亚，这边呢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可以从政府拿到，这么多，范围这样广以及力度这样大的一个资助。
那么，可以请你简单说一下，就是 NDIS 它所适用的一个大致的范围是怎么样子的吗？或者它能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帮助是什么？
简单介绍一下，NDIS 提供的帮助呢，其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不仅仅局限于在治疗方面。那其他的帮助比如说是，可以是学习，提供特殊的课程来适应残疾人，帮助他们去学习，以及帮助他们去就业、去工作。也比如说，它可以提供给残疾人相关住房方面的，那住房的期间的设施是通过就是特殊设计的、特殊建造的，那满足安全方面的要求，适合残疾人生活、活动等各方面的需求。还有比如说是在他的独立生活方面，那 NDIS 也提供相应的课程也好，或者是相应的人员配备也好，来去增加残疾人提高他们自身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样呢就确保，即便是他们周围没有家人提供相应的帮助，或者是社区提供相应的帮助，那残疾人本身他也是有能力去独立的进行生活。
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个残疾人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比如说还专门设置了这个联邦层面的 NDIS 的部长，每年也会拨款投入大量精力来帮助这些家庭哈。那 ACDA 呢，作为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它是不是也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来去衔接这些政策和社区的呢？那又比如说像您个人作为 ACDA 的工作人员，要能够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的话，又需要怎样的资质和经验呢？
本身我们现在没有从政府拿到，就是相应的去支持来，就是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必要的，造福于大家的。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正如您刚才所说，大家是不知道 NDIS 的存在。那我们很多的工作其实是去，作为一个倡导者、宣传者，来告诉大家 NDIS 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那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也会明确的告诉对大家进行指导，如何开始这样一个历程吧，这样一个经历，怎么样如何的去更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而得到更加明确、清晰、可操作的信息，来避免走弯路。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残疾人协会呢，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机构，我们会定期的去举办相应的线上也好，还有线下的一系列的公益性讲座，来给大家介绍相应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帮助在澳的华人残疾人家庭，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可能是和他们自身情况相匹配的 治疗的专家，或者是参与到社区的活动，能够得到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来让他们感觉就是他们周围是有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群体，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声音，确实是想帮助他们。然后呢，我也希望华人的家庭和华人的残疾人真的能够走出来，也愿意走出来，不要从心里抵触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困难和自己的情况。那从心里愿意走出来，把自己的情况困难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得到他们就是需要的帮助。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无意中就提到了可能你们在工作中实际遇到的一些挑战，也就是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华人的家庭，如果家里有残疾人有困难的话，他们并不是一定愿意主动来去分享的，可能更多时候是选择自己去消化。那其实也就说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华人社区在面临家里有残疾人的情况下，他的一些挑战，怎么去申请 NDIS 的挑战。那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说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 NDIS 的这个存在，所以你们的这个机构在做很多的宣传工作，让他们了解。那么当你们真的让他们明白说 NDIS 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持，然后知道他们可以获得那么多的帮助的时候，这些原来不知道这些情况家庭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子的？
在这里面呢，就是你有一点说的是很对的，大多数家庭是不知道的 NDIS 的存在，那尤其对七岁以前孩子的家庭他们是不知道的。因为 NDIS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七岁以前的儿童，任何发育上的延迟、发育上的障碍，它也是给予资助的。那这种发育上的延迟以及障碍，其实不属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残疾。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这样年轻的一个家庭，他可能会忽视的地方，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他只是可能是因为双语的原因，他就是晚说话，或者是他有一些多动症的迹象，这个不是残疾，所以他们也很羞于说出他们心里的这个顾虑。所以呢，很多情况下他们是不知道就是 NDIS 是可以帮助他们的。在接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感到就是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更多的家庭呢是希望把这一个照看残疾家人的这样一个事情呢，集中在家庭的内部，就内部去消化了。那这个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多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检查的费用以及各种的干预费用、治疗费用是很昂贵的。很多情况下呢，Medicare 是不能给予很多的支持，那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家庭去承担。第二个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家庭成员他的年龄岁数越来越大，比如说父母那他本身因为承担了大部分的照看工作，他们也是身心俱疲，他们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就是身体问题，那对整个的家庭来说是没有可持续发展。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其实不是一个个例，基本上都普遍存在于大多数家庭里。
七岁以上的认定为永久性残疾，他才有可能有机会去申请这个 NDIS。那么你刚刚也提到说，对于七岁以下的一些儿童的幼儿的这些发育方面的迟缓，或者是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有一些干预的帮助，对吗？能不能跟我们更深入的介绍一下，说大概可能会有哪些情况，或者说真的可能有像类似情况的华人家庭，他们可能都根本没有意识到说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去要求帮助。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也特别想要详细的说一下。对于七岁以后的 NDIS 申请呢，确实是需要一个永久性残疾的一个要求。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要求有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的诊断。但是对于七岁以前的儿童是不需要的。不需要有医生的诊断，那家长有任何方面的发育延迟、发育障碍， 发育的问题担忧，都可以向 NDS 提出要求。那我们需要 NDS 的帮助。那我们在我们过程就是工作过程中常见的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语言方面的延迟，就是这个小孩没有办法达到正常他年龄段小孩的语言方面的能力。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多动症。多动症就是 ADHD， 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自闭症。自闭症的小孩呢，我发现还有多动症的小孩，其实在澳洲不占少数，是很多的一个群体。那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家长的完全的重视，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有一些家长呢因为没有重视，到达了小孩六七岁七岁以后的时间呢，他相当于其实他错过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干预的时间，那之后呢可能会难度会变大。
处理了这么多的案例在澳洲的华人家庭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觉得可以分享的一两个案例？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案例也是前提是在能够充分的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去来分享，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啊可以更直白的更明确的了解。
在这里呢就是我首先会建议家长们因为小朋友到了一岁两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会去 child care， 他就会去从幼儿园。那我建议家长呢在这个阶段呢他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小孩会有一些发育上面的问题，因为小孩可能在家里一个熟悉的一个环境里，他可能各方面表现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不熟悉的环境里可能会有所表现。那在这里呢我建议家长们要经常的和幼儿园的老师进行去沟通，因为老师呢是每一天去观察这个孩子，他会给出家长一些反馈，这个孩子会有可能有哪一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接触过的七岁以前的小朋友，其实最早发现问题的可能是在两岁的时候就会有这方面的表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他首先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那他才能去积极的去想办法设计出相应的一系列的干预的策略去引导这个小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实际的案例方面的，那我们发现越早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小孩是越有帮助的，越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 Summer 介绍。确实我们刚刚重点聊了很多，就是小朋友这一方面的 NDS 能够提供的帮助，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可以寻求帮助，就无论是NDS 直接也好，还是说通过像 ACDI 这样的机构做一些就是信息的梳理，让你可以更好的就明白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是怎么做。那其实说到实际的帮助的话，就是最近 ACDA 在墨尔本的东南区也有一场 workshop， 就是线下的跟有需要的这个人士去分享一些信息。能麻烦 Summer 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个 workshop 的情况具体是怎么样子的吗？
好的，那我们本月25号呢会在墨尔本东南区的 Villas Hill 的图书馆11点钟到1点钟举办一个公益性的讲座，是去介绍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S， 包括它具体的内容以及它的申请条件，还有整个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把这些给分享给大家。有兴趣前来的朋友呢，能够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给我们发邮件进行注册。我们的网站呢就是myacda.org。